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我亲爱的好朋友，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我亲爱的大朋友、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主基督耶稣里问安咯。非常的开心能够透过这个平台，在这个节目当中与您相遇相识，特别是在那些留言板上留言的朋友们，真儿深深的为您感恩，也感谢您透过您留下的话语来支持鼓励并且回应真儿在喜乐凌晨当中带给您的一些问题和挑战。好，非常的乐意不断的在留言区听到您的留言，分享您的故事。今天我们要来默想的内容呢，出自于创世纪的第十章。那真儿呢，邀请您先来和我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本来我们是失丧的人，但是你却把我们找回，成为你家中的儿女。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确定的知道我们的名字记载在您的家谱之上，也就是生命册之上。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我们现在要进入我们的凌晨小故事时间咯。点点爱是一个非常聪明漂亮的好孩子，但他因为天生是一个兔唇宝宝，所以他出生之后不久啊，他的亲生的爸爸妈妈就把他送进了儿童福利院。不知道他们当初是怎么做出的决定，但点点呢，从此就成了没有家、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也没有名字的孩子。福利院的老师就叫他兔宝宝，直到他现在的爸爸妈妈走进福利院的那一天，把他抱入怀中，从此领养了他。点点还记得，那时他才不到五岁，爸爸妈妈带着他去许多不同的地方办手续、签字、盖章。别人总会问一个问题，这孩子叫什么名字啊？爸爸妈妈就会骄傲地说，这孩子叫恩典，因为他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就这样，点点从无名的孤儿成为一个有名有姓、有父有母、有家有爱的孩子。你是不是为点点也感到高兴呢？是不是觉得点点的爸爸妈妈非常的伟大，收养了一个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孩子，并且给他名分，当做自己的孩子来抚养？我们都会承认，这样的举动是非常的崇高仁慈的。你知道吗？从孤儿到有父母疼爱，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个转变。我们平常天天活在爸爸妈妈的爱里，没有特别的感受，但一个孤儿有了爸爸妈妈的疼爱，就特别能够体会幸福和被爱的那个可贵。 原来呀，我们被上帝创造的时候，就是活在他永远不变的爱里。可惜，当我们不想按照他的心意和方法过生活之后呢，我们就选择开始了一个孤儿的人生，吃尽了苦头，孤苦伶仃的。我们开始寻找各种各样的人事物来代替上帝阿爸天父对我们的爱，最终呢是更加的痛苦，更加的黑暗，更加的孤单。但是你知道吗，当有一天我们遇见神的时候，才发现不是我们自己在找他，而是他主动来寻找失丧的我们。我们不要他了，但他却因为爱我们，舍不得我们在外面受苦，所以就主动来找我们，带我们回家，重新再给我们儿女的名分，重新再接纳我们成为神家中的人。本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失去了记录在天上的名字，但是因为神的爱，我们今天只要相信并接受他为我们设立的这个救恩的方法，就是相信耶稣为我们不听话和悖逆的罪付上了代价，所以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回到神的家谱中，成为上帝的孩子。亲爱的朋友，如果今天你还没有确定自己的名字是不是记录在天上的神的家谱之上，也就是生命册之上，你愿不愿意真儿带你做一个祷告呢？求神帮助你认罪悔改，并且相信接受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从今天回到神的家中，做他听话顺命的儿女，你愿不愿意呢？下面真儿给你一点点的时间来思考，然后如果您愿意的话呢，就跟着真儿一起做下面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今天愿意来到你的面前，相信你对我的爱，相信你在创造我的时候就已经爱了我，并且在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愿意悔改归向你，承认我的罪，求天父宽恕我不听你的话，不听父母的话，远离你的心。我愿意悔改归向你，回到你的家中，成为你所喜悦的孩子，让我的名字可以永远记录在你的生命册上。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如果您刚刚做了这个祷告呢，恭喜您，因为你现在就是神家中的儿女了。真儿也非常的想要知道，所以如果你刚刚做了这个祷告呢，请千万记得在留言板上留下你的名字，真儿要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大大的为您庆祝。好的，愿神赐福给您。下面呢，爸爸妈妈就可以和孩子们一起读创世纪的第十章，然后呢，我们一起来讨论下面的问题。为什么圣经常常会记录家谱呢？而你希望自己的名字也可以记录在神的家谱上吗？真儿为您全家祷告，希望你们有个快乐的家庭讨论时间。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再会喽。
我曾是如此的眷恋，似昙花一现的世界，以为黑夜最美，就算危险也无所谓，在罪恶边缘却浑然不觉，看不见身上已经伤痕累累。 怎么总是没察觉，你一直在我身边，等待着我每一天，直到我能够体会你寻寻觅觅，从不曾放弃，每时每刻都有你爱我的痕迹。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这周呢，乐谷咏叹调的主持人，我亲爱的永恩妹妹呢，对我进行了系列的采访。我们来听一听永恩跟真儿的对话。
我是永恩，今天永恩邀请到了我们的真儿姐来讲一讲她的爱情故事。
谢谢永恩妹妹给我这样的机会。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您的这个内心是如何一点一点柔软下来，并且渐渐的你们也一起走入了神的命定。
虽然我说了在成长的过程到后来进入婚姻，我照样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罪性，还有很多很多起伏，但是那是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我的态度的转变。我每每一有骄傲作祟，一有什么自我中心的时候，神就会把我带回到那个原点，说你忘了吗？你忘了吗？这是你不配得的，是我白白赏赐给你的。所以我到现在我就说，哇，结婚21年之后，我是越来越爱陆家，我越来越仰慕他，我也在他的生命当中经历了基督对教会的那份爱带给我的触动，太医治也太震撼了。
感谢神。
是，我想是任何一个人间的爱情和婚姻所没有办法看到的，除非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婚姻才能够体察到的这些真实的。为什么保罗要说婚姻是奥秘，是指着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说的。
感谢神。我相信真儿姐您的这一番表白啊，因为今天陆家大哥并没有在我们这个采访的现场，但我相信您的这一番话语陆家大哥一定也听过很多次，但是我相信再一次听到的时候，这也是对陆家大哥的一个再一次的肯定，并且呢，我相信这也是对你们结婚21周年一份非常美好的礼物。感谢神。
谢谢永恩妹妹给我这个机会。
谢谢真儿姐，您和陆家大哥愿意和我们来分享你们的爱情故事。我们讲到了您的恋爱，现在就讲进入了婚姻。进入婚姻之后，是否就是因着您知道这是神带给您的另一半，这个婚姻之路就一帆风顺呢？
并没有，并不会。为什么呢？就像我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分享的，其实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是没有办法跨越提前去品尝的。
是的，
当我以为我知道了，就是在交往的过程有了这么大的一个触动和改变，它只是预备我的一个态度进入到一个学习的状态，所以它很像是我们的救恩。我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了，但是我又没有直接把上帝儿女那个绝对丰盛荣美的那个形象活出来。
是的，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福音不断的翻转更新和让我们成圣的一个过程。
是的，
所以我婚姻照样是这样的一条路，就是我在我之前我已经痛定思痛的，然后立志也在婚礼上面我们彼此的立约，但是进入到婚姻之后，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个接地气的生活的时候，它才是检视什么叫做守约施慈爱。你能把这个上帝守约施慈爱的性情彰显在你婚姻里面吗？哇，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对我们生命的考验。
是的，
那我呢真的是那一个非常慢的，我称我自己是一个 slow learner， 就是一个很慢的学习者。因为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罪，自我中心，然后骄傲，哈，我讲的骄傲，所以才会导致说结婚之后，我们陆家弟兄不是说过我感觉我是上帝的女婿吗？所以你看，我就是觉得这个这么好笑一件事情，实际上是应该是很羞耻的事情，就表示说我这个妻子其实并没有做到我该有的一个妻子的样子。但是我有没有努力去？有，我很努力的认真的去学习，而且我也意识到靠着我自己不行，所以我从结婚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教会里面就是找同伴，属灵的同伴，一群年轻的夫妇或者是已经订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组织了一个年轻的夫妇团契，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彼此鼓励，共同的成长。
是，
这个我相信是感谢主保守，就是我做的对的另外一个选择。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不能，而且我没有办法把我们在婚姻里面的挣扎只是隐藏在我的家，我必须要在教会里面成长。所以呢我们并没有隐藏说，哦，我是传道人，然后我们结婚一帆风顺，没有。
是，
我们有一群弟兄姐妹知道我们的真实的生命状态。那当时我们还在温哥华， 很快我们有了老大之后呢，你陆家大哥就找到了这个微软的工作，我们就从温哥华加拿大我们就搬家移民到了美国，那是18年前。然后那个时候开始我也意识到一个巨大的转折，我突然之间要从我的禾场上全然的下来，然后呢变成一个全职的母亲和妻子。
是，
他对我的冲击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呢我就意识到说我又没办法了，我又要陷入到一个很孤独的光景里面，所以我才又向教会求助，就是去寻求教会的帮助。
是，
教会说没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自己同样的开始做夫妻团契，让一群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和成长。就在这个状态里面，我想我们能够后来长得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扎根于我们的教会里，然后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成长。
珍儿姐，刚才您提到您从一开始要做全职妈妈的那个时候，也是会有这种身份危机吗？因为有很多的姐妹，当她们做全职妈妈的时候，可能从过去让他们很有身份感的这个职场中退下来，就会有一种身份危机感。您那时候也会有强烈的这种感受吗？
那是我的最大的一次身份危机感，就是我意识到说，哦，原来我并不是从神的眼光当中来看我自己。我们每个人都会因为我在做什么，我有什么样的贡献，有什么样的价值来定位我现在所做的事情是不是那个值得我去做的。
是，
所以我虽然脑子里面知道我要全然的放下，而且也是我自己做的决定，一个顺服，但是到了那个环境，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面，然后面对着一个刚刚才一岁的孩子，然后呢又要面对一个全新的属灵的环境，在教会当中要融入等等，然后又突然之间失去了一份自己这么喜爱的服事，这么被人肯定的一个服事。
是，
所以要从一个好像知名变成一个无名的这种状态的时候，我想那个落差是让我重新回到神面前去定义我自己是谁。
是，
然后我的人生的目的和价值在哪里。所以那一段时间的那一个挣扎，其实也是我们婚姻的另外一个突破，就是我必须要从知道，就是我在婚姻的道路上面，如果我不站在神的角度来思考的话，我就总是有失落感的。
是，
因为我会说我到底在家换尿布值得呢，还是我在外面教神学院值得？我是做一个主持人好呢，还是说我就在家相夫教子，然后在教会里面服侍？
是，
很多时候他的这个起落感会让我们真实的看到我们里面的光景。所以那个时候我看到了，然后当然我很感恩的，就是因为有丈夫的爱，有他的忍耐，然后同时呢也有这个教会的支持，让我可以迅速的从这个光景里面能够意识到我自己的状态，然后迅速的回到神面前。
是，
其实所有的知识都有，我只需要回到神的面前，然后能够认定这个知识我是我的选择，我要去做的时候，它就容易多了。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以为我已经做到了，然后我不承认我自己没有做到而带来的那种纠结和挣扎。
是，
所以只要我们意识到说，哦，我原来以为我知道，我现在才落实，那没关系，那我就落实吧，就这么简单。就是我没有落实，那好，那我就落实它。我只是在每一个行进的过程当中意识到，哦，原来这件事情我还没有做到，那我就赶快意识到了，我就去做。所以这个是在神面前成长的一个秘诀，就是我不介意我自己意识到我自己的软弱败坏或者是真实的本相，最关键的是你要不要改变。
是，
你愿不愿意被神改变。所以每一次我们的改变呢，都是在我的本相上面对神说我在这里，就是在一个最最赤裸敞开的地步，像伊甸园里面神说你在哪里，他们要说我在这里，然后像以赛亚他要面对着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是，
所以我就是在我那个光景里面，然后及时回应神对我的呼召，我想我们就可以成长。
是，
所以他并不是一直在一个高度然后跌落的时候觉得很痛苦，我认为是我一直在这个低处，我只是没有意识到，那我现在意识到了，那我就往高处行就好了。所以他会让我们的成长非常的稳定和讨神喜悦，因为我们不可能跨越式的成长，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是每一天每一天一步一步的来进行的。
阿们。是的，我们知道现在珍儿姐您有三个可爱的孩子，老大已经19岁了。那有了三个孩子之后，我相信您的家庭事务啊，还有生活中有许多的一些琐碎也会成为一个重担吧。当然如果从神的眼光来看，这是新的责任，那么要去处理这些家庭事务其实不亚于在职场中工作。那您觉得您和先生的关系如何来保鲜呢？而且包括现在您和陆家大哥又重返了职场，就是一起服侍电台，那么除了这个忙碌的服侍，你们经常外出讲课还有就是服侍，那这种夫妻之间的关系如何来保鲜呢？
其实我想我们对侍奉呢需要有个更整全的概念，就是侍奉呢实际上是我们对神的一个敬拜，所以并没有分割的感觉，就是不管我是在侍奉我的家庭，还是侍奉教会，还是侍奉神的国度，我们都在侍奉神，我的目标都是为了侍奉神。所以只有当我有这个侍奉神的这种概念的时候，我才会珍惜每一个神所赐给我的侍奉的机会。
阿们。
我才不会苦不堪言的，然后短斤少两的，或者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心不甘的，像一些的抱怨啊等等，这种态度都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说，哦，这背后其实神给我们的一个特权和机会可以侍奉他。所以我常常称为这是一个 privilege，可以让我们比如说陪伴孩子成长，然后侍奉他们，教导他们，都是神给我们的特权和一个荣幸，能够参与在他的工作里面。
是的。好，再次谢谢珍儿姐，也感谢弟兄姐妹陪伴我们这一段的时间，盼望珍儿姐的分享能够成为大家的勉励、帮助和祝福。那我们就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再见吧。我是永恩。
我是珍儿。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枝，天父他是栽培的人，若不成长不结果子，他就把你剪去，要成长挣扎不再做婴孩，要成长日日增长，粒粒不断日日高升，在每一天心和情节上都要表现。